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凭证上网，中国网络身份认证是为防诈骗。中国近日推出网络身份认证 APP， 在包括小红书、微信、淘宝和一些政务平台上试点。目前，中国公安部和互联网管理当局正在就网络身份认证征求公众意见。中国要验证民众网络身份的做法引发巨大争议。官方通告称，网号网证制度将有助于保护个人信息，防止诈骗。但绝大多数民间舆论认为，网络身份认证将成为网民的良民证，中国互联网将从不敢发声进入不能发声的时代。那么，国家规定网民凭证上网是要保护隐私还是钳制言论呢？国家公权力限制民众上网有没有法律依据？网号网证制度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何种影响呢？讨论这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张波博士好，昌杰博士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你好。
许波好，恒清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引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过去两个星期呢，中国网民可谓是人心惶惶。先是公安部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公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这是征求意见稿，接着就推出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 APP 认证版。所以首先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看到网上很多人把网络身份认证看作是网民的良民证，那您怎么看中国即将实行的这个网号网证制度呢？
应该说中国政府啊，他自己说是为了要保护这个用户的隐私和这个防止诈骗，但是网民呢不认账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忘记在疫情当中的红码、黄码和绿码，大家应该说都心有余悸。政府啊，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天罗地网，把所有的他不愿意听、不愿意看、害怕的真相彻底让它消失了。如果啊，真的是为了保护网友的个人隐私，那为什么批评政府的言论都被消失了呢？啊，政府呢，如果要想证明这一点，请政府出来说说嘛，对吧？另外呢，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啊，在这个郑州农商行的时候的这个例子，当时呢，郑州农商行有几万的这个储户，有400多亿的存款不翼而飞了，哎，结果呢，那个时候呢，这些外地的储户啊，都要到这个郑州来，这个到那儿呢寻求真相，另外呢要求把钱取出来。哎，结果呢这些人到了郑州了以后啊，这个政府呢采取了一个不通知你啊，结果把你的那个疫情的防控码从原来的绿变成了这个红。结果呢这些人啊到了郑州了以后啊，不能够去餐馆吃饭，不能够到旅馆去住宿，不能够进超市去买任何的吃的，而且呢不能乘坐公交车。所以因为政府不愿意让你来到郑州，哎，他就取消了你，对吧？而且你来是干什么？你来是取的钱不是取别人的钱，是取你自己的钱，结果他都可以这么做。我想啊，在未来有了这个真正开始操作这个身份认证的 APP 啊，这个网上的行动啊，这个政府呢就更早的就可以知道，可以更精准的针对这些不同的意见者、不同的这种声音，把你消灭掉。所以这个也就是现在网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
好的，那么李先生刚才说呢，中共实际的目的呢是要编织一张啊无所不包的天罗地网，把网民呢通通的管起来。但是中共当局不这样看啊，公安部和互联网办公室等主管部门纷纷出面说明，说这个网络身份认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网民的个人隐私，防止金融等各类诈骗活动。 但是显然民间不买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说，网络身份认证就等于国家在每个网民身上安装了一个监视器。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网络认证制度是要保护网民隐私，还是要钳制这个网民言论呢？
当然是钳制言论啊，因为中国的宪法呀，第35条，它叫规定了啊公民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啊、示威的权利，它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公民呢、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是在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但是呢，现在我们制定了这么一个上网的身份认证，它的目的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利用大数据啊进行监控，啊进行处罚，最终呢让你不敢，从不敢说到不能说啊，这个目的还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它必须有一个啊好的说法。我们可以看，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前苏联啊，或者文革期间的中国，他都是这样。他要干坏事儿，他必须有一个好的理由，总不能说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为了侵犯宪法的权利啊，所以他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像恒清刚才所说的，如果你想啊，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那么你就应该取消实名上网啊。让公民没有恐惧，可以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你就应该取消这个像健康码这样嘛。健康码也是为了公众的健康啊，防止你感染疫情。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不能出门了啊，把你限制住了，它成了一个枷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作为公安部或者说网信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控制公民的这一种言论自由啊，要限制他的自由，最终呢维护啊这个中共的统治。所以从情况来说，应该说看的还是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的知识分子像刚才说劳东燕教授，他也说的非常清楚，他是一个监视器，其实还不仅是个监视器，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个紧箍咒。
好的，刚才我们两位这个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看看网民们的意见。一位叫尤森温，这位网民呢，他在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他发表了回应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尤森温他说，2016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互联网上人权的促进、保护与享有，正式将互联网接入认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呢，深刻彰显了互联网在当代社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人类发展的深远影响。无名说，全世界人现在都在用欧美发明的最先进的 AI 技术做劳力，降低成本，搞创新，增加效益和收入。中国在搞封锁网络，不让民众获得资源，封锁言论的同时呢，也封锁了技术和创新，这根本就是汉奸搞出来的把戏。台湾之音他说，支持网络监管，身正不怕影子斜，反而是斜影下的臭虫正在瑟瑟发抖，无能狂怒。王兴说，网政防信息泄露，防电信诈骗，好事情。另外一位叫祖国万万岁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电信诈骗就呈几何数量的增长。看来我们的网民呢，在这个中国即将实行的网号网政制度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反应也不一致啊，意见也不一样。那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继续涉及到网民们的关切，网友们的关切啊。连日来，我们看到这个网络身份认证呢，就在中国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刚才引用了不少这个网友的评论啊。
对。
拥护政府的舆论认为呢，即便是为了监视网民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民不能无成本的随便发言。 我们现在呢，可能跟李先生的这个，连线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故障。没关系，我们要继续啊，这个我们尽快的排除这个故障，然后呢，我们把李先生再连回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现在先请教这个纽约的张杰博士啊，实行了网络认证之后，我们看到中国墙内的网民还能不能翻网翻墙阅读这个国外的这个网站，这是许多网民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目前翻墙行为呢，在中国是个灰色地带，政府虽然明令禁止，但还没有公开处罚。我来请教张博士，许多网友担心啊，实行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之后呢，翻墙浏览境外网站就成问题了，翻墙可能会成为少数人的一种特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目的呢，它是一个大数据的控制，源于了它既要监控你是不是上网，特别上一些敏感网站，然后进行处罚。您刚才谈到就是翻墙上网，它是一个灰色地带。其实现在还不仅是灰色地带，它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地带。
嗯，
因为是有处罚规定的啊，就是说根据中国互联网那个国际联网的管理规定，它是你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说 VPN， 你这个翻墙去上国际网络，这是一种违法行为。同时呢，在这是第六条的规定，在第十四条呢，它有规定的，它是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一个是断网，第二个呢给予警告，第三呢处罚15,000元，如果更严重者它还可以进行刑事的处罚，它把你认定为犯罪。所以说它是一直它是有规定的，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让大家感到真正的恐慌呢？源于一个是数量过于庞大，因为中国现在翻墙上网的人据说应该有上千万，这个就很难进行处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些网络它是有些是进行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因为很多中国的学生毕竟在疫情期间他要上美国的课程，他怎么上？他只能通过网络。是在一个中国的官员，他也需要跟家庭进行沟通，他有很多中共的官员，他的孩子亲人都在国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就一个是法不责众，第二个也很难一刀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找到一种好的办法我想他是一步步的在进来。至于说这个制度颁布以后会不会让中国的网民不能翻墙，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翻墙本来就被网民认为是一种违法，就被中国当局认为是一种违法行为。第二个呢，你挡不住需要求真求实，需要知道真相的声音，你是挡不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这是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较量。就是说你中共进行这个限制，它肯定就会有新的技术出现来逃避这个控制。只要你是不得人心的，你违背人性的东西都是不能长久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场战争，中共跟人民的战争，最终人民会打败中共。
好的，那么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刚才您认为呢，网络身份认证制度实施之后呢，可能对于这个网络翻墙这种行为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许多网民现在就担心，估计可能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实行了网号、网证这样的制度，所以呢，他只会授予一部分人，像胡锡进，现在人家胡锡进呢，这个华春莹啊，还有过去的王立坚呢，他们外交部发言人啊，他们都有这个上推特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说上外网。那么以后呢，网络网号这个网证网号制度实行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明文规定，就只有少部分有特权的人才能上网，大部分人恐怕不能上网，因为网络监督的这个措施就更为严格了。您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顾虑肯定有，就像那个刚才我说的，翻墙被定义为非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海外推特账户上大量出现掉粉现象，但是现在它又回来了，啊，源于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较量，在这个过程中呢，当然它会，比如说啊，对一些敏感的言论或者一些意见人士，它会去不给往号里。啊，至于说华春莹啊、胡锡进，这是比较特殊的人物，
嗯
啊，还不仅是他们的，还有监狱里的这个囚犯啊，也给他们上网，源于是什么？充当水军，
嗯，
所以中国这个官员跟这个监狱的这个囚犯，他们实际上是平等的待遇，所以说你说不平等，他也平等，
嗯，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我觉得啊，想挡住这一个。我觉得恐怕难度是相当大的。
好的，那么连日来呢，我们看到网络身份认证在中国海内外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拥护政府的舆论认为呢，即便是为了监视网民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民不能无成本随便发言。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引用了几位支持政府这项举措的网民的这个评论一样。我来请教李先生，现在我们把李先生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啊。看来网号网政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网民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违者啊要受到处罚。那么这个制度如何运作呢？比如网民如何注册，官方如何监督，违者又如何受到处罚，具体的运作过程会是怎样的呢？
因为现在啊，这个中国呢，这个高科技啊，在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高科技，现在是非常的厉害，就像它的人脸这个认证实际上是一样的，发展的非常的快，因为有强烈的需要。像原来呢，这个想盯一个人，哎，就是人脸识别，哎，慢慢的呢，说动作识别、语音识别，各种各样的这种识别你哈，都是可以做得到。而在现在呢，如果要有了这个网络的这个身份认定以后，那就更容易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从这个认定啊，这个跟踪你啊、监视你啊，这个呢，对他来说呢，当然是易如反掌。但是正刚才这个张杰博士啊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呢宪法当中的第35条，他就提到了说这个言论自由、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其中还有呢，随后就有一个宪法的第40条，他也谈到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你注意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那这时候问题就回来了，谁代表法律啊？因为他也讲啊，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要依照法律，那谁代表法律，对吧？所以呢，谁给他们权利，这一点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啊，在这个在美国进行反恐的那段时间里头啊，就是911这个攻击以后，曾经出现过啊好几起这种恐怖袭击案件，其中呢有一起案件是在加州，当时呢这个加州呢这个犯罪分子啊，他有一个手机被扔到水里头，后来被这个 FBI 啊把他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呢，当时呢他们就要求苹果，这是苹果手机，要求苹果手机把他这个手机呢破解他的密码，这样的话可以了解他到底是跟谁通话呀，他通话的内容啊就可以能够得到。但是苹果手机一直不给，为什么？因为法院还没有认定这个人是罪犯，如果要认定了，法院有一个一纸判决或者是一纸要求苹果去遵循这个法令，去交出这个 password 的，那可以。但是除此之外呢，他是绝对不交。经过很长时间的博弈啊，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啊，实际上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的秘密的保护哈、啊，这个要真正不是说你靠嘴上说一套，那实际上是要有一套严格的、真正的这个法律上的这种程序才能够做得到的。
嗯，
所以呢，要想做这一块的实践，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说搞这一套东西就是为了保护你，不会。
嗯，
它实际上也是非常清楚的，就像刚才这个大家都讨论的，它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监视你。那为什么要监视？因为要保证它政权的安全。
好，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这个我们观众的评论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啊。于次郎说：“真不懂，中共什么时候听过人民的意见了？居然征求中国人民的意见，啊，与其做这种表面形式，还不如先办一场公民投票来的实际，让大多数人表达他们要不要这种网络身份证。如果人们根本不要中共提供这种服务，中共就少在那里装神弄鬼。” Siri。说如果中共完全实施，那么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尤其是使用 VPN 的网友。为什么还要网政？网管还不够花钱吗？有能力为什么不给民众更多的生计机会？ David Smith 说这比罗马尼亚的打字机法可狠多了，网络人们的方方面面都要用，一个微信就有多少用途，这要盯起来1984是坐实了。花花兰说比起现行实名制新规呢，从内容审查变成了身份审查，影响更大。小 M 说其实无所谓，本来也是可以随意查到真实身份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几天中国海内外网民真是浮想联翩呢。一位网友我们看出他翻出了几十年都没有投过反对票的人大委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叫申纪兰，他在2012年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这个网难道是谁想上就能上吗？还得要组织批准才好呢。他这句话被亿万网民呢当作啊，过去啊曾被亿万网民当作也就是个没文化大妈的笑料，没想到几十年后真是一语成谶，所以有网民评论说姜啊还是老的辣。来请教李先生，实现网络身份认证之后，互联网真正算是被国家管起来了，那么中国人在网上将由不敢发声变成了不能发声，您怎么看？李先生今天的线路呢看来是有问题啊，现在啊我们跟李先生的联系又断了，没关系，我先跟这个张杰博士这个讨论，凭证上网哈，违者就取消上网资格。那么这种做法呢，我们在美国等西方世界呢，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是也可能是我们孤陋寡闻。我来请教张博士啊，据您了解，刚才我们聊天室里其实呢就有一位。我们聊天室里一位网友就说，其实我们是不知道北韩呢也有这样的法律，北韩是有这样的法律的，所以我说也可能是我们孤陋寡闻，不了解啊世界各国的情况。我来请教张博士，据您了解，世界上都有哪些国家实行这种制度呢？严格的互联网管理将对中国的开放形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世界上啊，非民主国家啊，也往往会对互联网进行限制，但是凭证上网闻所未闻。即使你说俄罗斯啊，作为一个威权国家，还在侵略人家乌克兰，也没有封锁网络。你看，普京还跟这个选民进行对话。当然呢，也有比中国更严格的，这就是网友所指出的，就是北朝鲜。北朝鲜啊。不能说它有法律去禁止，因为它压根儿就是一个禁止使用互联网的国家。据调查啊，这还是2024年的调查，朝鲜啊目前用户互联网的用户还不到1000人
啊。
分析报告显示，也是今年的数据啊，今年年初朝鲜有多少人呢？2620万人，其中99.9%不能使用互联网。所以它使用率是全球倒数第一， 朝鲜普通居民呢、只能登一个网，那叫光明网，是内部的一个局域网、所以并且最有趣的是你要去上网，它是两个上网的人中间有一个监督员，三个人坐在一起来操作、所以他就把你牢牢控制住了。这是朝鲜，朝鲜是个什么国家？一个封闭的，一个野蛮的，一个世袭的国家。这跟中国毕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是经过了4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文革灾难，并且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从目前来看呢，严格的互联网啊这种管控其实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中国的政治倒退，表明中国正在从后集权向集权国家回归。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告诉世界，中国根本不是什么市场经济国家，政治文明还处于前现代时期。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把李先生又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我们刚才跟李先生问题呢提到过这个当年2012年一位人大委员叫申纪兰，他呢是一位网红了，就是说呢他自称几十年都没投过反对票当人大代表，党说什么他就干什么。那么他当年2012年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这个网你难道是谁想上就能上呢？还得组织批准才好啊。这句话被亿万网民呢当作没文化大妈的笑料，没想到十几年之后一语成谶。所以网民说姜还是老的辣。请教李先生啊，实现了这个网络身份认证之后，互联网真正就被国家管起来了，那么中国人在网上将由不敢发声变成了不能发声，您如何评论？
因为啊，像申纪兰呢，他现在已经坐古了哈，老同志，他呢这个目的呢，当然了是用他对党中央的这个忠心，最后换取他个人的利益，所以他在当时啊，他就说过这个话，不仅刚才说那个，说了这个、他从来不投反对票，他说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能给党中央添乱，要听领导的，那如果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当然。说也用不着这个弄这个实名制了，也用不着这个发网证了。但是互联网是什么呢？互联网是时代进步的一个产物啊。那现在呢，真正有了 VPN 了以后，那实际上呢，中国老百姓开始呢能够自由的去这个翻墙上网，能够看到外边的世界。这个时候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天窗。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外界看到外界的呢？因为有真相。所以政府不愿意让你知道的东西就不能让你听，就不能让你看，这个时候更不能让你说。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老大哥呀，这1984这本书上讲的这个老大哥，他说什么呀？你要知道我在这盯着你呢，随便说话是要受到处罚的。正是因为这个，就使得那些即使有这个愿望想看到真相想了解世界的人，他也不能够。另外一个，有一些想有勇气想出来说话的那些人，随时都可以被消失。
嗯，
但是这时候呢，它也产生了很多的副作用。就像刚才有个网友提到的嘛，说这科研怎么搞啊，对吧？也连外界的现在研究同行研究的水平到哪儿了，我们都不知道。那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去搞科研？怎么去所谓的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呢？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以我们聊天室里几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一位叫Momoku Smizu 这位观众，他在聊天室里发表了这样的评论，他说在北韩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网的，中国人现在离北韩又近了一步，未来很可能超越北韩，希望加速师继续加速。刚才张杰博士给我们讲了北韩的这个网民上网的情况啊。另外一位叫 StarZ，所以说不仅仅是前置，而且是360度全方位监控每一个中国人，这就是1984年现实版老大哥在看着你，请为 啊，请问两位嘉宾，中共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提高民众收入，有了收入消费自然提高，而总是把老百姓的税收用来管控人民呢？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下一次请两位嘉宾回应我们这位叫 Star Z 这位观众的问题。感谢李恒清先生和张杰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